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酉年到丁卯年，共七年。汉灵帝光和四年，公元181年。春季正月，首次设置陆记旧城，负责接收各郡国调来的马匹。豪强们垄断交易，一匹马的价格高达200万钱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大赦天下。交趾郡的乌虎蛮人长期作乱，州郡长官无法禁止。交趾人梁龙等人又反叛，攻破郡县。皇帝下诏任命兰陵令会稽人朱俊为交趾刺史，率军攻击并斩杀梁龙，投降的有数万人，一个月内全部平定。因公封为都亭侯，征召入朝任谏议大夫。六月庚辰日，下冰雹，大如鸡蛋。秋季九月庚寅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太尉刘宽被免职，卫尉许玉担任太尉。闰月辛酉日，北宫东掖亭永相署发生火灾，司徒杨赐被罢免。冬季十月，太常陈丹担任司徒。鲜卑侵犯幽州、滨州，谭石怀去世，他的儿子何连继位。何连的才能和力量都不如父亲，而且贪婪淫乱，后来出兵攻打北地，被北地人射杀。他的儿子千曼还年幼，哥哥的儿子魁头继位。后来千曼长大，与魁头争夺国家，部众于是离散。魁头死后，弟弟布杜根继位。这一年，皇帝在后宫建造商铺，让宫女们贩卖货物，互相偷窃争斗。皇帝穿上商人的服装，与他们一起饮酒作乐。又在西园玩狗，给狗戴上进贤冠，系上绶带。又亲自驾着四匹驴拉的车，驱驰旋转。京城的人争相仿效，驴的价格于是与马相等。皇帝喜欢私下积蓄，收集天下的珍宝，每当各郡国进贡，先送到宫中内署，称为导行费。中常侍吕强上书劝谏说，天下的财富无不生于天地阴阳，归于陛下，哪里有什么公私之分。而现在中上方搜刮各郡的宝物，中御府积聚天下的私之品，西园挪用私农的钱财，终究聚集太仆的马匹，而输送到内府的贡品又都有导行费，征调广泛，百姓困苦，费用多而进献少，奸吏趁机谋利，百姓承受其害。又阿谀奉承的臣子喜欢进献私物，容留谄媚，姑息养奸，由此而禁用。就至选举荐举委托三公，尚书只是接受奏章上报，经过考试任用，要求他们做出成绩，如果没有政绩，然后交付尚书检举弹劾，请下廷尉复核虚实，加以惩罚。于是三公每次选拔都与属官商议，考察其品行，衡量其才能，然而仍有官职空缺，政务荒废的情况。现在只由尚书负责，或者有诏书直接任命，这样三公得以免除选举的责任，尚书也不担责，奖赏惩罚没有归属，难道肯白白的劳苦吗？奏章呈上，皇帝不理睬。何皇后性情极度，后宫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，皇后用毒酒毒杀了王美人。皇帝大怒，想要废除皇后。众宦官坚决求情，才作罢。大长秋化容侯曹节去世，中常侍赵忠代理大长秋。汉灵帝光和五年，公元182年。春季正月辛未日，大赦天下。皇帝下诏让公卿根据民间谣传检举刺史、二千代中危害百姓的人。太尉许玉、司空张继迎合宦官，接受贿赂，对那些宦官的子弟、宾客，即使贪污腐败，也不敢过问，反而虚报诬陷边缘小郡清正廉洁、有惠政的26人，这些人的吏民到京城陈诉。司徒陈丹上言说，公卿所检举的大多是偏袒自己的私党，所谓放走猫头鹰而囚禁凤凰。皇帝以此责备许玉、张继，于是那些因谣言被征召的人都授予一郎官职。二月发生大瘟疫。三月司徒陈丹被免职。夏季四月干旱，任命太常袁伟为司徒。五月庚申日，永乐宫发生火灾。秋季七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太微星区，板顿蛮在八郡作乱，连年征讨不能攻克。皇帝想大规模出兵，询问益州冀里汉中人承包，承包回答说， 板沈七姓从秦朝时就立有战功，免除他们的租赋。他们勇猛善战。从前永初年间，羌人进入汉川，郡县遭到破坏，得到板沈的救援，羌人几乎被消灭殆尽。羌人称他们为神兵，传告同类不要再向南进攻。到建和二年，羌人又大举入侵，全靠板沈连连击败他们。前车骑将军冯衮南征武陵，也依靠板沈成就战功。近来益州郡发生叛乱，太守李渔也依靠板沈讨伐平定。他们如此忠诚有功，本来没有反叛之心，但地方官吏和乡亭的赋税徭役太重，一时鞭打比对待奴隶还要过分。有的人卖掉妻子儿女，甚至自杀，即使向州郡申诉，而州郡长官不为他们申理，朝廷遥远不能自己上报，含怨呼天，无处申诉。所以乡邑部落聚集起来导致反叛，并非有谋主见号图谋不轨。现在只要选派贤能的州郡长官，自然可以安定，不必劳师征伐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选派太守曹谦，派使者宣布诏令赦免他们，板顿蛮立刻全部投降。八月，在阿亭道建造一座高400尺的楼观。冬季十月，太尉许玉被免职，任命太常杨赐为太尉。皇帝在上林苑围猎，经过函谷关，然后到广成苑狩猎。十二月回宫，到太学巡视。桓典担任侍御史，宦官畏惧他。桓典长骑一匹青白色的马，京城的人因此编了句话说，走着走着且停下，避开匆马御史。桓典是桓燕的孙子。汉灵帝光和六年，公元183年春季三月，辛未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季大旱，封皇后的母亲为武阳君。秋季，金城郡黄河水溢出20多里，五原郡山岸崩塌。当初巨鹿人张角信奉黄老之学，用妖术教授门徒，号称太平道，用符水咒语治病，让病人跪拜忏悔过错，有时病能痊愈，众人于是认为他神奇而相信他。张角分别派遣弟子周游四方，辗转欺骗引诱，十多年间徒众达到数十万，从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冀州、荆州、扬州、兖州、豫州八州的人无不响应，有的人变卖财产流亡奔赴，堵塞道路还没到达而病死的也数以万计。郡县不了解他的用意，反而说张角用善道教化百姓，为百姓所归附。太尉杨赐当时担任司徒，上书说张角欺骗迷惑百姓，遇到赦免仍不悔改，逐渐蔓延扩大，现在如果下令州郡追捕，恐怕更加骚扰，加速酿成祸患。应该严令刺史2000担，辨别流民，各自护送回本郡，以削弱其党羽，然后诛杀其首领，可以不用劳苦而平定。恰逢杨赐离职，此事遂被搁置。司徒院刘陶又上书重申杨赐之前的建议，说张角等人的阴谋日益严重，各地私下传言说张角等人秘密进入京城，窥视朝廷政务，鸟声兽心，私下呼应。州郡忌讳，不愿听到，只是互相转告，不肯用公文上报。因下明诏，重金悬赏张角等人，用封国土地作为赏赐，有敢于回避的，与之同罪。皇帝毫不在意，反而下诏让刘陶编赐《春秋》条例。张角于是设置36方，方相当于将军。大方有10000多人，小方有6000-7000人，各自设立首领。散布谣言说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遂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用白土在京城各官府门及州郡官府门上书写，都写上甲子二字。大方马元义等人先聚集荆州、扬州数万人，约定在邺城会合起事。马元义多次往来京城，以中常侍封须、徐凤等人为内应，约定在3月5日内外同时起事。汉灵帝中平元年，公元184年春季，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发，于是逮捕马元义，在洛阳车裂处死。下诏三公、司隶、核查宫廷直宿警卫及百姓中信奉张角道术的人，诛杀1000多人。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等人。张角等人知道事情已经暴露，昼夜及时命令各方同时起事， 都头戴黄金作为标志，因此当时人称他们为黄金贼。二月，张角自称天公将军，张角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，张宝的弟弟张良称人公将军，所到之处焚烧官府，劫掠乡邑，州郡失去控制，掌力大多逃走。十天半月之间，天下响应，京城震动。安平国、甘霖国的人各自抓住他们的国王，响应贼军。三月，戊申日，任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，封慎侯，率领左右羽林军、五营将士驻扎都亭，修理器械，以镇守京城。设置函谷、太谷、广城、伊阙、还原、玄门、孟津、小平津八关都尉。皇帝召集群臣商议，北地太守黄甫松认为应该解除党禁，拿出中藏钱、西元旧马赏赐给军士。黄甫松是黄甫圭的侄子。皇帝向中常侍吕强问计，吕强回答说，党锢之祸积压已久，百姓怨恨愤怒，如果不加赦免，他们轻易与张角合谋，变乱会更大，后悔也来不及。现在请先诛杀左右贪浊的人，大赦党人，考察刺史，二千担的贤能与否，那么盗贼就没有不平定的了。皇帝畏惧而听从。壬子日，大赦天下党人，召回所有被流放的人，只有张角不在赦免之列，征发天下精兵，派北中郎将卢植征讨张角，左中郎将黄甫松，右中郎将朱俊征讨颍川黄巾军。这时中常侍赵忠、张让、夏运、郭盛、段圭、宋典等人都封侯贵宠。皇帝常说，张常侍是我公，赵常侍是我母，因此宦官无所畏惧，纷纷修建宅地，规模仿效皇宫。皇帝曾经想登上永安后台，宦官害怕望见他们的居处，于是让钟大人上担劝谏说，天子不当登高，登高则百姓离散。皇帝从此不敢再登台谢。等到封虚、徐凤的事情败露，皇帝责问众常侍说，你们常说党人图谋不轨，都加以禁锢，有的被诛杀，现在党人反而为国家所用，你们反而与张角勾结，该不该斩首？都叩头说，这是王府侯兰所为。于是各常侍都请求退职，各自召回在州郡的宗亲子弟。赵忠、夏运等人于是共同诬陷吕强，说与党人一起议论朝廷，多次读霍光传，吕强兄弟所在之处都贪污秽浊。皇帝派中黄门带兵召吕强，吕强听说皇帝召见，愤怒地说，我死霍乱就要起来了，大丈夫想尽忠国家，怎能面对玉立，于是自杀。赵忠、夏运又诬陷说，吕强被召见，不知问什么事，就在外面自杀，显然有奸谋，于是逮捕吕强的宗亲，没收财产。侍中河内向许上书陈述实证，讥刺左右。张让诬陷向许与张角同心，想做内应，逮捕宋黄门北四御，杀死。郎中中山将军上书说，我私下认为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，百姓之所以乐意归附他，根源都在于时常是多放任父兄、子弟、婚亲、宾客把持州郡，垄断财力，侵略百姓，百姓的冤屈无处申诉，所以图谋不轨，聚集为盗贼，应该斩杀时常侍，在京城南郊悬挂他们的头颅，以向百姓谢罪，派使者布告天下，就可以不用军队而大寇自消。皇帝将张俊的奏章给各常侍看，他们都脱帽赤脚叩头，请求自投洛阳诏狱，并拿出家财以助军费。皇帝下诏都穿戴官帽鞋子，像平时一样供职。皇帝怒斥张俊说，这真是个狂子，十个常侍中难道没有一个好人吗？御史秉承旨意，于是诬奏张俊学习黄巾道，逮捕拷打，死于狱中。庚子日，南阳黄巾军张曼成攻杀太守楚贡。皇帝问太尉杨赐关于黄巾军的事，杨赐的回答切直，皇帝不高兴。夏季四月，杨赐因寇贼之罪被免职，任命太仆洪东人邓胜为太尉。后来皇帝查阅旧档案，得到杨赐与刘陶所上的关于张角的奏章，于是封杨赐为临晋侯，刘陶为中陵乡侯。司空张继被罢免，任命大司农张温为司空。黄甫松、朱俊合率四万多人共同征讨颍川，黄甫松、 朱俊各统一军。朱俊与贼将郭才交战，战败。黄甫松进军据守长社。汝南黄巾军在少陵击败太守赵谦。广阳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。郭才在长社包围黄甫松。黄甫松兵少，军中都很恐惧。贼军依靠草木扎营，恰逢大风，黄甫松命令军士都手持火把登上城墙，派精锐部队出围，放火大喊，城上举火相应。黄甫松从城中鼓噪而出，奔击贼阵，贼军惊慌乱跑。适逢齐都尉沛国人曹操率兵赶到。五月，黄甫松、曹操与朱俊合兵，又与贼军交战，大破贼军，斩首数万计，封黄甫松为都乡侯。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，无法查清他的出身来历，有人说是夏侯氏的儿子。曹操小时候机警聪慧，善于权术，但任侠放纵，不务正业。当时的人并不看重他，只有太尉乔玄和南阳人何瑜认为他不同寻常。乔玄对曹操说，天下将要大乱，不是命世之才不能拯救，能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您吧。何瑜见到曹操，感叹说，汉家将要灭亡，安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。乔玄对曹操说，您还没有名声，可以结交徐子将。徐子将就是许逊的侄子许绍，他喜好品评人物，对很多人有赏识，与堂兄许靖都有很高的名望，喜欢一起评论乡里人物，每月就更换他们的品题，所以汝南有月旦评的习俗。许绍曾经担任郡公曹，府中的人听说后没有不改变操守修饰行为的。曹操前去拜访许绍，并问他，我是怎样的人？许绍鄙视他的为人不回答。曹操就胁迫他，许绍说，您是治世中的能臣，乱世中的奸雄。曹操非常高兴地离开了。朱俊攻打黄巾时，他的护军司马北地人傅谢上书说，我听说天下的祸患不来自外部，都兴起于内部，所以虞舜先除掉四凶，然后任用十六乡，表明恶人不除去，善人就没有途径进用。现在张角在赵，魏起事，黄巾在六州作乱，这都是事端从内部发生，而祸患蔓延到四海的。我接受军事重任，奉命讨伐罪人，刚到颍川，战无不胜。黄巾虽然强盛，不值得朝廷忧虑。我所害怕的，在于治水不从源头开始，下游就更加宽广罢了。陛下仁德宽容，许多事不忍心，所以宦官弄权，忠臣得不到敬用。如果真把张角枭首示众，黄巾投降，我所担忧的反倒更深了。
为什么呢？
邪恶正直的人不应共处一国，就像冰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里。他们知道正人的功劳显扬，而自身威王的征兆出现，都将用巧言粉饰，共同助长虚伪。孝子被多次的流言所怀疑，世上有虎的谣言源于三个人的传播，如果不详细考察真伪，忠臣又将有杜游那样的杀戮了。陛下应该思考虞舜处置四凶的措施，迅速诛杀谗佞小人，那么善人就会想着禁用，奸凶自然平息。赵忠看到他的奏书很厌恶。傅谢攻打黄巾，功劳很多，应当封赏。赵忠竟谗言诋毁他。皇帝记得傅谢的话，得以不加罪，但最终也没有封赏。张曼城驻守宛城下百余天。六月，南阳太守秦协攻打张曼城，斩杀了他。交趾地区特产珍宝货物，前后刺史大多没有清廉的操行，财务充盈后就请求调任替代，所以官吏百姓怨恨反叛，抓住了刺史和合浦太守来达，自称祝天将军。三公府选任泾县县令东郡人贾从为交趾刺史。贾从到任，询问他们反叛的情况，都说赋税征收过重，百姓无不空乏贫困，京城遥远，无处申诉冤屈，百姓无法生存，所以聚集为盗贼。贾从立即发布文书告示，让他们各自安定自己的家业，招抚流散的人，免除徭役，诛杀带头作恶的大首领，选拔良吏是守各县，一年间平定安定，百姓得以安宁。街巷为此边歌说，贾父来得晚，使我先反叛，如今见清平，官吏不敢贪。黄甫松、朱俊乘胜进兵讨伐汝南，陈国的黄巾军在杨迪追击郭才，在西华攻打彭托，都击败了他们，余贼投降逃散， 三郡全部平定。黄甫松于是上奏战况，把功劳归于朱俊，于是晋封朱俊为西乡侯，升任镇贼中郎将。下诏命黄甫松讨伐东郡，朱俊讨伐南阳。北中郎将卢植接连作战，击败张角，斩杀俘虏10000多人，张角等退守广宗。卢植修筑围墙，挖掘壕沟，制造云梯。快要攻克时，皇帝派小黄门左峰视察军队，有人劝卢植给左峰送礼，卢植不肯。左峰回去对皇帝说，广宗的贼寇容易攻破，卢中郎将坚守营垒，休整军队，等待上天来诛灭他们。皇帝发怒，用囚车征召卢植，减死罪一等，派东中郎将陇西人董卓代替他。八郡人张修用妖术给人治病，他的方法大致与张角相同，让病人夹出5斗米，号称五斗米师。秋七月，张修聚集众人反叛，侵犯郡县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米贼。八月，黄甫松与黄巾军在仓亭作战，俘虏了他们的首领卜四。董卓攻打张角没有功劳，被治罪抵罪。几次下诏命黄甫松讨伐张角。九月，安平王刘旭因犯不到罪被诛杀，封国废除。起初刘旭被黄巾军俘虏，国人赎回他得以回来，朝廷商议恢复他的封国。议郎李谢说，刘旭首藩不称职，损害辱没了圣朝，不应该恢复封国。朝廷不听从，李谢因犯诽谤宗室的罪名，被罚去左校做苦工。不满一年，刘旭因罪被诛杀，于是又任命他为议郎。京城为此传话说，父亲不肯立皇帝，儿子不肯立王。冬十月，黄甫松与张角的弟弟张良在广宗作战，张良的部众精锐勇猛，黄甫松不能取胜。第二天就关闭营寨，休整士兵来观察变化，知道贼军意志渐渐懈怠，就在夜里暗中部署军队，鸡鸣时奔驰冲向他们的阵列，交战到傍晚，大败敌军，斩杀张良，获得首级3万，投河而死的约50000人。张角此前已经病死，剖棺戮尸，把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十一月，黄甫松又在下曲阳攻打张角的弟弟张宝，斩杀了他，斩杀俘虏10多万人。随即任命黄甫松为左车骑将军，兼任冀州牧，封怀里侯。黄甫松能够体恤士卒，每次军队行军停留，必须等营帐修理好才去就寝，军士都吃了饭，他才尝饭，所以所到之处都能立功。北地县灵羌以及福罕、河关的群盗反叛，共同拥立黄忠义从湖北攻伯玉、李文侯为将军，杀死护羌校尉林征。京城人边章、韩遂向来在西州有名望，群盗引诱并劫持他们，让他们专任军政，杀死京城太守陈毅，进攻焚烧州郡。起初五位太守倚仗权贵势力，肆意贪婪暴虐，凉州从事武都人苏正和查办并判定了他的罪行。刺史梁胡害怕，想杀掉苏正和来免除自己的责任，向汉阳长史敦煌人盖勋咨询。盖勋一向与苏正和有仇，有人劝盖勋借此机会报复，盖勋说，谋划事情而杀害良善，不是忠，趁人之危不是人。于是劝谏梁胡说，拴着鹰隼喂食是想让他凶猛，凶猛了却要煮他，还有什么用呢？梁胡于是罢手。苏正和到盖勋处请求感谢，盖勋不见他，说，我是为梁使君谋划，不是为苏正和，恨他像当初一样。后来刺史左昌盗窃军粮数万时，盖勋劝谏他，左昌发怒，让盖勋与从事新增孔长另外驻扎在阿阳来抵御贼寇，想借军事上的事加罪于他。但盖勋屡有战功，等到北攻伯玉攻打京城时，盖勋劝左昌去救援，左昌不听从。陈毅死后，边章等禁军在蓟城包围了左昌，左昌召盖勋等救援，新增等迟疑不肯去。盖勋发怒说，从前装甲误期，攘居挥剑斩之，现在的从事难道比古代的监军还重要吗？新增等害怕跟从了。盖勋到蓟城，用背叛的罪名责备边章等人，都说，左使君如果早听从您的话，派兵来对付我，或许可以自行改正，如今罪过已经深重，不能投降了，于是解围离去。叛乱的羌人在出关包围了校尉夏玉，盖勋与周俊合兵救援夏玉， 到湖盘被羌人打败。盖勋残余部众不到100人，身上受了三处伤，稳坐不动，指着树标记说：“把我的尸体放在这里。”据就中枪颠无用兵器挡住部众说：“盖长史是闲人，你们杀了他就是违背天理。”盖勋仰头骂道：“该死的樊鲁，你们是什么东西，快来杀我。”众人互相看着很吃惊。颠无下马把马给盖勋，盖勋不肯上，于是被羌人抓住。羌人佩服他的义勇，不敢加害，送回汉阳。后来刺史杨雍上表推荐盖勋兼任汉阳太守。张曼成的余党又推举赵宏为统帅，部众又强盛起来，达到十多万人，占据宛城。朱俊与荆州刺史徐求等合兵包围他们，从六月到八月没有攻克。有关部门上奏征召朱俊回京，司空张温上书说：“从前秦国任用白起，燕国任用乐毅，都是经年累月才能克敌。朱俊讨伐颍川已有功效，率师南指，方略已经设定。临战更换将领是兵家所忌，应当给他时间，责求他成功。”皇帝才停止。朱俊攻打赵宏，斩杀了他。贼帅韩忠又占据宛城抗拒朱俊，朱俊击鼓攻打西南，贼众全部奔赴西南。朱俊亲自率领金卒从东北突袭，登城而入。韩忠于是退保小城，惶恐请求投降。诸将都想听从，朱俊说：“军事上本来有形同而失义的情况，从前秦相之际，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，所以奖赏归附者来鼓励后来者。如今海内一统，只有黄巾叛逆，接受投降无法劝善，讨伐他们足以惩恶。现在如果接受他们，更会开启叛逆之心，贼寇有利就进战，不利就起降，放纵敌人助长寇患，不是好计策。”于是急攻，连战不能攻克。朱俊登上土山观望，回头对司马张超说：“我知道了，贼寇现在外围坚固，内营逼迫危急，起降不被接受，想出来又不能，所以拼死作战。万人一心尚且不可抵挡，何况十万人呢？不如撤去包围，合并兵力入城。韩忠见包围解除，势必自己出来，自己出来则意志涣散，这是容易攻破的方法。”随即解除包围，韩忠果然出战，朱俊乘势攻击，大败他们，斩首一万多级。南阳太守秦协杀了韩忠，于仲又奉孙夏为帅回驻宛城。朱俊急攻，司马孙坚率领部众率先登城。癸巳，攻克宛城。孙夏逃走，朱俊追到西鄂金山，又击败他们，斩首一万多级。于是黄巾军溃散，其余州郡所诛杀，每郡有数千人。十二月己巳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豫州刺史太原人王允击败黄巾军，得到张让宾客的信件，是与黄巾军勾结的，将其上报。皇帝责备张让，张让叩头认罪，最终也没有治罪。张让因此借势重伤王允，于是被逮捕下狱，恰逢大赦，回来仍任刺史。十天之内又因其他罪名被捕。杨赐不想让他再受羞辱，派人告诉他说：“您因为张让的事，所以一个月内两次被征，凶险难测，请深自考虑。”一些从事中意气用事的人一起流着泪送毒药给他。王允厉声说：“我作为臣子，获罪于君主，应当伏法受死来谢天下，哪有服毒求死的。”扔下杯子起身出来，上了囚车。到了廷尉，大将军何进与杨赐、袁伟一起上书请求，得以减免死罪。中平二年乙丑，公元185年春正月，大瘟疫。二月己酉，南宫云台发生火灾。庚戌，乐城门发生火灾。中常侍张让、赵忠劝说皇帝征收天下田税，每亩十钱，用来修建宫室，铸造铜人。乐安太守陆康上书劝谏说：“从前鲁宣公征收田税，而蝗灾自然发生。哀公增加赋税，而孔子非议他，哪有聚敛抢夺百姓财物来修建无用的铜人，抛弃圣人的告诫，自己走上王君的道路呢？”宫内宠臣进谗说：“陆康援引亡国来比喻圣明，是大不敬，用囚车征送到廷尉。”侍御史刘岱上表为他辩解，得以免罪回乡。陆康是陆续的孙子。又下诏征发州郡的木材和文石，部署送到京城。 黄门常事总是让人呵斥不中用的，趁机强行折价贱买，只给原价的十分之一，接着再转卖，宦官又不立即接受，木材于是腐烂堆积，工事连年不能建成。次时太守又增加私自征收，百姓呼嚎叹息，又命令西园骑士分道督促，恐吓州郡收受大量贿赂。次时二千担以及茂才、孝廉的升迁任命都要到西园议价，然后才能离去，那些守清明而请求不去上任的都被强迫派遣。当时巨鹿太守河内人司马直刚被任命，因为有清明减收300万。司马直接到诏令，惆怅地说，作为百姓的父母官，却反而剥削百姓来迎合时需，我不忍心，一并推辞，不获准许。走到孟津，尚书极力陈述当时的过失，随即吞药自杀，奏章上报，皇帝暂时停止了修建宫室的费用，任命朱俊为右车骑将军。自从张角作乱，各地盗贼纷纷起事，柏林人张牛角、常山人楚飞燕以及黄龙、左孝、于迪根、张白旗、刘石、左兹文八、平汉大纪、司隶元成、雷公、浮云、白雀、杨凤、余毒、五路、李大木、白绕、虽故苦求之徒数不胜数，大的部众二三万，小的六七千。张牛角、楚飞燕合兵攻打颍陶，张牛角中流矢将死，命令他的部众尊奉楚飞燕为统帅，改姓张。楚飞燕名燕，清洁勇猛，奔跑迅速，所以军中号称飞燕。山谷中的贼寇大多依附他，部众渐渐扩大，几乎达到百万，号称黑山贼。黄河以北各郡县都遭受其害，朝廷不能讨伐。楚飞燕于是派使者到京城，上奏书请求投降，于是任命楚飞燕为平南中郎将，让他统领河北各山谷的事务，每年可以推举孝廉、纪吏。司徒袁伟被免职。三月，任命廷尉崔烈为司徒。崔烈是崔实的堂兄。当时三公往往通过中常侍、乳母向西园进献钱财而得到职位，段颖、张温等人虽然有功劳勤勉和名誉，但都输送了钱财才登上三公之位。崔烈通过父母进献了500万钱，所以得以担任司徒。到授官那天，天子亲临宣前，百官都来集会，皇帝回头对亲近宠幸的人说，后悔没有稍加吝啬，可以要到1000万。程夫人在旁边应声说，崔公是冀州名士，怎么会买官？全靠我才得到这个，反而不懂得好歹吗？崔烈因此声誉顿时衰落。北宫伯玉等人侵犯三府，皇帝下诏命左车骑将军黄甫松镇守长安来讨伐他们。当时凉州的兵乱没有平息，征发天下的徭役赋税没有停止，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。皇帝下诏召集公卿百官讨论这件事，一郎腹泻严厉地说，杀了司徒，天下才能安定。尚书上奏说，腹泻在朝廷上侮辱大臣。皇帝以此询问腹泻，腹泻回答说，樊哙因为默读悖逆，愤激想要奋发，没有失去人臣的节操，季布还说樊哙可以斩首。如今凉州是天下要冲，国家的屏障。高祖刚刚兴起时，派郦商另行平定陇右。世宗开拓疆域，设置四郡，议论者认为这是斩断匈奴的右臂。现在地方官治理失和，使益州叛逆。崔烈身为宰相，不念及为国家思考消除祸乱的策略，竟然想要割弃一方万里之土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如果让左任的胡虏得以占据此地，兵强马壮，趁机作乱，这是天下最大的忧患，设计的深重祸患。如果崔烈不知道，那是极其昏庸，知道了还要故意这样说，那是不忠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夏季四月庚戌日，下了大冰雹。五月，太尉邓胜被免职，任命太仆河南人张延为太尉。六月，因为讨伐张角的功劳，封中常侍张让等12人为列侯。秋季七月，三府地区发生民灾。黄甫松讨伐张角时，经过邺城，看见中常侍赵忠的住宅超过规制，上奏没收了他。另外，中常侍张让私下索要5000万钱，黄甫松没有给，两人因此上奏说黄甫松连战无功，耗费钱粮太多，征召黄甫松回京，收缴了左车骑将军的印绶，削减封户6000户。 八月，任命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，执金吾元滂为副将，讨伐北宫伯玉。任命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，与荡寇将军周慎一起归张温统辖。九月，任命特进杨赐为司空。冬季十月庚寅日，林静文列侯杨赐去世，任命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。许相是许逊的儿子。谏议大夫刘陶上书说，天下先前遭遇张角之乱，后来又有边章之寇，如今西羌叛逆已经攻打河东，恐怕会逐渐强盛，像野猪一样突入京城，百姓只有百般逃跑退死的想法，而没有一点前进战斗求生的意愿。西寇逐渐逼近，车骑将军孤危，假若失利，其败局不可挽救。我自知说话多次被厌烦，但自己不能停止进言，是因为国家安定则我蒙受其福，国家危亡则我也先死。仅在陈述当今紧要急迫的八件事，大致是说天下大乱都是由于宦官。宦官共同忏悔刘陶说，先前张角事发，诏书显示威恩，自此以后各自改悔。如今四方安静，而刘陶嫉妒圣政，专门说妖孽。周俊不上报，刘陶从何得知？怀疑刘陶与贼人通情报，于是逮捕刘陶下黄门北寺狱，拷打审讯日益紧迫。刘陶对使者说，我恨不能与伊尹、吕尚同列，而和微子、箕子、比干三人为伍。如今上面杀害忠直之臣，下面有憔悴的百姓，国家灭亡也不会太久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？于是闭气而死。前司徒陈丹为人忠诚正直，宦官怨恨他，也加以诬陷，死在狱中。张温率领各郡的步兵骑兵十多万人驻扎在美阳，边章、韩遂也进军美阳，张温与他们交战总是不利。十一月，董卓与右扶风鲍宏等合力进攻边章、韩遂，大破他们，边章、韩遂逃往榆中。张温派周慎率领三万人追击，参军士孙坚劝说周慎，贼人城中没有粮食，应当从外面转运粮食，我愿意率领一万人断绝他们的运粮通道，将军用大兵紧随其后，贼人必定困乏而不敢交战，逃入羌中，合力讨伐，那么凉州就可以平定了。周慎不听，领军包围榆中城，而边章、韩遂分兵驻扎奎元峡，反而断绝了周慎的运粮通道，周慎害怕，丢弃辎重撤退。张温又派董卓率领三万人讨伐仙灵羌、羌胡，在望远北包围了董卓，粮食断绝，于是在准备渡河的地方假装筑堤捕鱼，却暗中从堤下通过军队。等到贼人追来，掘开的水已经很深，不能渡过，于是回师驻扎扶风。张温用诏书召见董卓，董卓很久才来见张温，张温责备董卓，董卓回答不恭顺。孙坚上前附耳对张温说，董卓不畏惧罪过，反而嚣张跋扈，应当以召见不及时，按军法处斩。张温说，董卓一向在河陇之间享有威名，今天杀了他，向西进军没有依靠了。孙坚说，明公亲自率领王师，威震天下，何必依赖董卓？看董卓所说的话，不尊重明公，轻慢无礼，这是第一条罪状。边章、韩遂跋扈多年，应当及时尽头，而董卓说不行，沮丧军心，疑惑众人，这是第二条罪状。董卓受任无功，应召拖延，却趾高气扬，这是第三条罪状。古代名将手持斧钺统帅军队，没有不斩杀人而成功的。如今明公对董卓有所顾忌，不立即诛杀，损害威严刑罚，就在于此了。张温不忍心发作，于是说，你暂且回去，董卓将会怀疑人。孙坚于是退出。这一年，皇帝在西园建造万金堂，将司农的金钱、丝绸装满堆积在堂中，又寄存寄放在小黄门、中常侍家各数千万钱，又在河间购买田地住宅，新建楼馆。中平三年丙寅，公元186年春季二月，江夏兵赵慈反叛，杀了南阳太守秦协。庚戌日，大赦天下，太尉张延被免职，派使者持节到长安，任命张温为太尉。三公在外任职从张温开始，任命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。皇帝让赵忠平定讨伐黄巾的功劳，执金吾真举对赵忠说，傅南荣先前在东军有功而未封侯，天下人失望， 如今将军亲自担当重任，应当尽贤才平冤屈，以顺应众心。赵忠采纳了他的话，派弟弟城门校尉赵岩向傅谢致意。赵岩对傅谢说，兰荣稍微回报一下我兄长常事，万户侯都不难得到。傅谢正色拒绝说，有功而不被平定是命，傅谢岂能索求私赏。赵忠更加怀恨，但忌惮他的名声，不敢加害，将他外放为汉阳太守。皇帝派勾顿令宋典修缮南宫御堂，又派叶廷令碧兰铸造四个铜人，又铸造四口钟，容量都是2000斛。又在平门外桥东铸造天路，蛤蟆吐水，将水转入宫中。又制作翻车，可屋安装在桥西，用来洒扫南北郊的道路，认为这样可以节省百姓洒扫道路的费用。五月壬辰会日，发生日食。六月，荆州刺史王敏讨伐赵慈，斩杀了他。车骑将军赵忠被免职。冬季十月，武陵蛮反叛，郡兵讨伐击败了他们。前太尉张廷被宦官残害，下狱而死。十二月，鲜卑侵犯幽州、滨州，征召张温回京城。中平四年，丁卯，公元187年。春季正月己卯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荥阳贼杀害中牟县令。三月，河南尹何苗讨伐荥阳贼，击败了他们，任命何苗为车骑将军。韩遂杀了边章和北宫伯玉、李文侯，拥兵十余万进军包围陇西。太守李相如反叛，与韩遂联合。凉州刺史耿比率领六郡的军队讨伐韩遂。耿比信任至忠程求，程求勾结谋利，市民怨恨他。汉阳太守傅谢对耿比说，使君统政时间短，百姓未受教化，贼人听说大军将至，必定万人一心，边兵大多勇猛，其锋锐难以抵挡，而新聚合的部众上下不和，万一内部发生变乱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，不如休兵养德，明确赏罚，贼人得以宽缓，必定认为我们胆怯，群恶争权夺势，其分裂是必然的，然后率领已经教化的百姓讨伐已经分裂的贼人，其功业可以坐等。耿比不听从。夏季四月，耿比行军到狄道，周别驾反过来响应贼人，先杀程求，接着杀害耿比，贼人于是进军包围汉阳，城中兵少粮尽，傅谢仍然固守。当时北地胡骑数千人跟随贼人攻打郡城，都素来怀念傅谢的恩德，一起在城外叩头，请求送傅谢回归乡里。傅谢的儿子傅干13岁，对傅谢说，国家混乱，致使父亲不被朝廷容纳，如今城不足以自守，应该听从羌胡的请求，回到乡里慢慢等待有德之人而辅佐他。话未说完，傅谢慨然叹息说，你知道我必定会死吗？圣明的人通达节操，其次的人坚守节操，殷纣暴虐，伯夷不食周粟而死，再遭世乱，不能养成浩然之志，既然食君俸禄，又想逃避祸难吗？我能去哪里？必定死在这里。你有才智，努力努力。主簿杨慧是我的成英。狄道人王国派遣酒泉太守黄衍劝说傅谢，天下已经不是汉朝所有，辅君难道有意做我们的首领吗？傅谢暗箭斥责黄衍说，你身为剖腹的大臣，反而为贼人做说客吗？于是指挥左右进兵，临阵战死。耿比的司马扶风马腾也拥兵反叛，与韩遂联合，共同推举王国为主，侵犯抢掠三府。太尉张温因为贼寇未平被免职，任命司徒崔烈为太尉。五月，任命司空许相为司徒，光禄勋沛国人丁公为司空。起初，张温征发幽州乌桓突骑3000人讨伐凉州，钱中山向渔阳人张纯请求统领他们，张温不听，而派涿县令辽西人公孙瓒统领军队到达冀中。乌桓因为粮饷拖欠，大多叛逃回国，张纯愤恨不能统领军队，于是与同郡前泰山太守张举以及乌桓大人邱立居等结盟，劫掠冀中，杀死护乌桓校尉公齐仇，又北平太守刘正、辽东太守杨忠等人部众达到10余万，驻扎在肥如。张举自称天子，张纯自称弥天将军、安定王，遗文书给周郡，说张举应当取代汉朝，告知天子让位， 敕令公卿奉迎。冬季十月，长沙贼人欧兴自称将军，部众万余人。皇帝下诏任命一郎孙坚为长沙太守，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封孙坚为乌程侯。十一月，太尉崔烈被免职，任命大司农曹嵩为太尉。十二月，屠各虎反叛，这一年出卖关内侯，价格500万钱。前太丘长陈实去世，海内前来吊唁的有3万多人。陈实在乡里平心待人，公平处理事务，有争论的就请求他判定是非，他开导说明曲直，回去后没有怨恨的人，以至于有人感叹说，宁愿被刑罚处置，也不愿被陈军批评。杨赐、陈丹每当被任命为公卿时，百官都来祝贺，他们总是感叹陈实未能登高位，对自己先居高位感到惭愧。